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197正法修炼交流选编，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心不正招来磨难的教训，河南大法弟子本人口述，同修整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1日。几个月前的一天，大约是周末，丈夫带着上小学2年级的小孙子从外边回来，孙子拿着从地上捡的几粒银杏树果子，也叫白果，到家后孙子嫌少，还想多要，丈夫说在邻村的岭上树上可多了。第二天等孙子做完作业，丈夫拿了根长竹竿，我们三人一起去了邻村岭上的银杏树下打白果。丈夫拿竹竿朝银杏树之间前后左右打了几下，呼呼啦啦地掉下一厚层白果，我捡了一些，丈夫就催促我回家。我想地上还有这么多果子，不捡完太可惜，我又犟着捡了一些，然后就到附近河边把白果淘了淘，用手把皮搓掉就带回家了。下午丈夫说，我的手脱壳了，就是脱皮了，你的手脱壳没有？我看看我的手说，没有，好好的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我感觉右手手背好像被水拧了两下，我看看手，不青不红也不肿，没什么异常。到晚上练功的时候，我右手背有些疼，我也不管它，只管练功，可是右手越来越疼，疼痛从手背沿着胳膊往上扩散着，疼憋着疼，做腹前抱轮时胳膊疼得直哆嗦。几天下来，无论白天还是晚上，那个疼痛根本没有间歇，特别是夜深人静时，不但胳膊疼，我还看到跟前躺着过世人的尸体，我故意避开脸不看，那尸体就无声地移到我眼前，我就加强练功背法，五套功法每晚练2遍，白天疼得我在地上来回走动，疼得实在难受了，有时我就会想，活着这么难受，死了算了。再后来我就求师父，给师父上香，跟师父说，我怎么这么疼啊，疼了就上香，一天上了4-5次香。最后一次上完香，正要离开佛堂，走到门口，听到啪啪的响声，我扭头一看，香炉的香头冒起了火星，同时我脑子里闪过了一念，师父已经知道了，心想，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老是让师父操心。几天后，疼痛有所缓解，开始有所间歇。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我在一个大水泥池子上的边缘站着，那里有好多人，一个女子将我往池子里推，她推不动我，我也不搭理她，可是池子里坐着一个男的，那个男的朝我打招呼，下来下来，我不假思索地跳了下去。大约在做梦的同一天晚上，见到了我二姐同修，他帮我发正念时，天目看到我泡在一个古代大理石砌成的大池子里，他的意识被告知，我造下的业力若全部让我独自承担，是承担不了的，会让我休息45分钟。我明白了，是师父在替我承担，但我还是没悟到这个疼痛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的。另一晚上，我发午夜12点正念时，天目看见一只白羊驼，身子和我一般高，头扬得高高的。我琢磨着，白羊驼，白果，啊，我明白了，是我贪占小便宜，损害银杏树，贪占其实是抢夺银杏树的果实造成的。万物皆有灵，据说银杏树的灵性更大，我因而造下的业力。之后 我胳膊的疼痛是疼一阵，缓过来一些，那个间歇时间越来越长。晚上我还是加强练功，五套功法各练两遍，剩余时间就背法。红银、红银二、红银三，原来都会背，现在是想起哪首背哪首，然后我就不停地静心静念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期间我还做了个梦，我带着孙子在往一个大约45度到60度的斜坡往上爬。刚开始我是手抓住路边的树藤吃力地攀爬，爬到中途没有了树藤，心想这怎么上呀。这时路面出现一簇簇翻花式的变换的花带，我俩手扶花带很轻松地上到了坡顶。上去后看到那个花带是一只孔雀在那里搅着滑轮带我们上去的，那只孔雀累得汗水都浸湿了脖子上的羽毛。至此以后我的胳膊不疼了，恢复正常了。我知道是我平时不能用大法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这额外又造下的业力让师父为弟子操心操劳，弟子真的是愧对师父。这件事写出来是想和同修切磋，修炼无小事，一定要时时刻刻用大法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，让我们的师父为我们少一些操劳。追求身体表面的变化招来的磨难。在2025年的4月份，我去理发店染头发，回去后开始喉咙疼，起初是喉咙中间疼，后来又跑到喉咙左边疼，然后又跑到喉咙右边疼，向内找，可能是染发造成的吧，可是一个多月了仍然疼。五妹同修说，是不是你没按师父口令练功造成的？情况是这样的，我从2024年4月份开始，第二套功法我每天练四个小时，第二套练功音乐放一遍，我报一个轮，循环播放四遍，把四个轮报完，已经坚持了一年了。心想，加长练功时间没有错，不想改变。同村的一个同修也来和我交流，劝我先按练功带练试试，因为喉咙疼得难受，我就按练功音乐随师父口令练，一个轮报15分钟，按练功音乐练完，这样练轻松多了，但还是觉得原来报轮四个小时也没错，因为刚开始坚持的时候克服了很多困难，很不情愿轻易改变。可是改变后喉咙的疼痛确实一天比一天轻，几天后就彻底好了，心里还犯嘀咕，这一身显亮的筋不白练了吗？这样也没有深度查找原因，后来就出现了上述的胳膊疼。胳膊疼刚刚好转，在一次去学法典的路上，突然右腿开始疼，疼得行走都困难。不修炼的大姐对五妹说，你看她，指我，咋嫩多事呀。那天我去五妹家学法，五妹给我学了大姐的话，并且还补充了一句，也是的，你看你这半年多稍稍冷冷的，喉咙疼胳膊疼，现在又腿疼，都成事儿了。我也向内找，总觉得很飘，找不到实质，找不到根本。师父看我真心想实修，就帮了我。一天下午，同村的一个同修来我家学法，我们学加拿大法会讲法，学到书中有这么一段话。师父说，我在转法轮红银中已经明确地跟大家讲，功能本小数，它是修炼中的副产品，千万不要把它作为修炼的目标，那你就将永远都圆满不了，形成对这件事的执着，给自己圆满这条路上立一堵墙，你就过不去了。 得放弃常人之心的一切执着，你才能过得去，通向圆满。我如醍醐灌顶，想起了一年多前我抱轮四个小时的起因。一天在学法点看到四妹同修腿上的筋在皮肤下很显亮，二姐随口说了一句，看四妹练得多好，之后我就起了攀比心，开始在练功上下功夫，每天抱轮四个小时，坚持一段时间后，身体变化很大，心里美滋滋的。由于练功的目的不纯，经过了一年的时间，自己也没意识到那深藏的执着，结果身体接二连三地出现问题。往深处找，练功的目的是追求身体表面的变化，这个变化的背后是想显示自己，显示自己比别人练得好。再往深处找，是利用大法证实自己比别人强，贪天之功。带着这么肮脏的人心，现在想起来都感到后怕。显示心真的是太害人了，我坚决不要它，一定从根子上清除它。感恩师父的看护和点悟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提醒同修重视发好正念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2月3日。读了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，发正念，你真的清醒吗？联想本地出现的一些情况，也想就此问题交流一下自己的体会。贾同修是一位老大法弟子，早期在本地弘传大法的工作中付出很多，多年来不少同修在修炼中都得到过贾的帮助，该同修在本地同修中有一定的影响力。几天前突然传来贾同修离世的消息，大家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贾的离世背后肯定有深层原因，但一个表面现象是近年来该同修一直发正念状态不好，迷糊倒长，眼睛想睁都睁不开，练静功也是迷糊的，却一直没引起重视，想不到突然的就毫无征兆的走了。还有乙同修一直也是讲真相的事做了很多，也很付出，但就是长期的学法练功发正念迷糊不清醒，想改也没下决心改，结果在疫情期间也是突然就离世了。还有多起发不好正念带来的教训，一个老年同修天天出去讲真相劝三退，却长期就是一学法发正念就睡过去了，很难有清醒的时候，后来遭绑架被非法判了三年，一直到现在状态都不是很好。还有一同修很长一段时间发正念迷糊不清醒，却没重视这个问题，结果被邪恶绑架到洗脑班遭迫害，教训深刻。我自己也是长期的发正念发不好，带来的是家里常人弄出的麻烦事不断，甚至表现的精神上都出现了问题，搞得我好几年都是心力交瘁，痛苦不堪。当时自己一直都以为那些是家人业力的表现，后来与同修交流后，才意识到是自己的空间场不干净，邪恶利用常人对我进行干扰，我下决心花大力气正念除恶，过程中感恩师尊不断的慈悲点化和加持，自己才终于从那个磨了我几年的困境中解脱出来，家人也正常起来了。反思自己那时长期发不好正念的教训，首先最根本原因就是自己法没学好，对发正念的重要性认识的不够， 甚至可以说是没有多少的认识。师尊在各地讲法二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，我告诉大家，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，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，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，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，就是这么个原因。师尊在各地讲法二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还说，你清除你自己思想中的，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，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，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，你不去清除它们，那么它可不只是迫害你、抑制你，它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、其他大法弟子。师尊在各地讲法二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还说，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，同时发正念，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，就这么重要。师尊许多关于发正念的讲法，现在每次学起来都感到非常震撼，也深深地感到发不好正念是对自己修炼的不负责，是对同修安全的不负责，是对救度众生的不负责，其实也是对师尊正法的不负责，是辜负了师尊对自己的救度。但那些年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，好像大脑被抑制住了，没什么太多的想法，几乎想不起来师尊关于这方面的讲法。第二，是被眼见为实的人心所障碍，还有其中隐藏着很强的功利心，一直以来对讲真相的事做起来劲头十足，发正念的时候常常会是敷衍了事，因为讲真相劝三退的事做出来显而易见，切切实实摆在面前，做好了自己很有成就感，而发正念做得咋样看不到摸不着，表面空间也没啥太大区别，就好像发好发不好关系不大，自然也就不能像讲真相的事那么重视了。其实这是用人心对待修炼。第三，就是像同修文章中讲的，邪恶给我们制造的发正念很清醒的假象，自己常常被这个假象欺骗，很多时候发正念时自己本来是迷糊倒长的，却还以为自己是清醒的，有时同修有提醒手倒了，自己心里还抱怨，我这不是很好吗？其实一点都不好，现在我悟到，你自己越认为好，邪恶越有干扰你的借口，因为你承认了它，你认为这样的状态很好，你实际是在要它，这不相当于是自己在求干扰吗？自己体会的是，要走出这种不正确状态，的确要从观念上扭转和发正念的实践中下一番苦功夫，才能走出旧势力在这方面对我们的迫害的。最后想提醒同修的是，长期发不好正念的话，一定就是空间场出了大问题，很可能自己已经处于危险当中，所以一定要警惕起来并重视这个问题，不给自己的修炼造成损失，不给救度众生带来损失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我是这样向内找的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9日。以前，我们与当地出现严重病业假象的同修交流，同修向内找，都是找我有什么人心执着，帮病业同修的同时，我们也找自己有什么人心。有的同修病业出现好转，有的住了医院，有的甚至离世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也很不解， 修炼不是去人的执着心吗？师父在关于复元神一文引起的波动一文中说，其实一切不符合大法与大法弟子正念的，都是旧势力参与造成的，包括自身不正的一切因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的三件大事之一来做。学师尊讲法，我才明白，站在住师正法的角度，人心、执着、观念等等一切不符合法的，都不是真我，不能承认他们，都是旧势力强加的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你们知道吗？就单单这一个修炼的问题，在宇宙低层是多复杂，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，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，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。再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，再高层什么消业呀，什么吃苦啊，什么修炼呢，没有这些概念了，就是选择。宇宙的高层次上就是这么一个理，看谁行就选择了它，这就是理。修炼我们没有安排修炼，什么是修炼？我们要把它洗干净，一步一步地往上洗净，就是洗净。我们是神下士住师正法来的。1999年720以前是我们单纯修炼认识法的过程。1999年720以后，师尊把所有大法弟子推到先天最高位置了。我们在世间不是为个人修炼圆满，是神在世间做好完成师尊赋予我们的住师正法、救度众生的使命，带领我们救度的天体体系的众生圆满进入新宇宙。为什么有的同修会出现严重病业，被中共迫害呢？可能是长期不符合法了。因为我们真能做到处处按法的标准要求自己，实修自己，在师尊有序安排的不同层次提高中出现的，不管是大事或小事，哪怕很小的事，都能守住心性，提高心性，师尊就会把我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、冤怨、业力消去。我弟有几位同修，也包括我自己，曾经三件事都在做，心里执着什么，谁也不知道，可能自己也没有认识到。有的固守自己的认识不想改变，有的对梦执着，明显不符合法的梦中琐事也听信，同修指出也不听，这已经是非常严重的不信师、不信法了。现在当我出现被干扰、麻烦、自身不正确状态时，完全把自己融于法中，归正自己的心态，虔诚地向内找自己哪里不符合大法了。这么向内找后，很多不应该出现的事情立即消失了。有时是上网看到的同修的交流文章，正是我眼下要解决的。有时是学法时突然悟到那个问题的出现是某个人心导致的。很长一段时间，我学法经常犯困，学了一会儿就开始困、迷糊、很苦恼。对此我发正念清除干扰，有好转，但还是犯困。我就在学法前，手里捧着转法轮宝书，针对学法困，我向内找哪里不符合大法了。不符合大法的不是我，强加的干扰清除，解体，灭。只静静地想了一会儿，就开始学法。那天我连续学了近三讲法，没有困。一次我正在学法，家人突然进来说，这地方你不能这么摆，说完就要动手掀箱子上面的装饰布。因为这间屋敬的师尊法像，想把东西摆放整齐些，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东西垫平，就用他书架上长期不看的书，没有党文化的东西，是工具书垫着，虽然不太平整，看起来还可以。这事我不想让他知道，因为他有不让人动他东西的习惯。这么突如其来的举动，我一下就急了， 不想让他拿装饰布。他当时也表现得很冲动，就像他知道什么似的。我当时马上就向内找，我哪里不符合法了，出现这事。就这念一出，他马上转身离开，我起伏的心也随之平静下来。我认识到，因为我向内找，反感心、急躁心、争斗心、执着自我被大法从我空间场清除。过了一会儿，丈夫开门笑着说，你还好吧？我说，我很好啊。他这回笑呵呵地说，你是不是用我的书垫在箱子的下面了？我刚才发现我的书少了几本。一天晚上睡觉，我突然被痛醒了，五脏六腑都痛，不能翻身，身体一动就痛，喘气都痛。当时我意识到这是邪恶干扰，我立即发正念灭邪恶，同时向内找自己哪里不符合大法了。当时我心态平稳纯净，大约有半个小时吧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醒来后身体哪里也不痛了，向内找，干扰身体的邪恶解体了。我与一位同修交流我向内找的感受，当我起身要离开同修家时，同修高兴地告诉我，我脚上的包不见了。他说，前些日我的脚背上起了一个包，这个包都影响走路了，刚才听你这么向内找，我也默默地针对这个包向内找，哪里不符合大法了。就在我穿鞋送你出门的时候，突然发现脚上的包不见了。向内找真是法宝啊！我通过学法、实修、遇事这么向内找，心性提高得既快又洁净，大法至简至易，心也随之轻松了。修炼20多年了，才感觉会修了。修炼并不难，现在我的家庭环境、同修之间的配合及个人修炼状态都有了根本的转变。感恩师尊的慈悲点化与保护，我有时间就多学法，因为正念来自于法，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及思想反应，遇事严格要求自己，大小事都不放过，守住心性，不断提高心性。师父在北美首戒法会讲法中说，满脑子装的是好东西，你就是好人，你脑子都是好的东西，你做的事就会符合标准，行为都是大脑的指挥做的，当然就是做好事。我们真的能经常完全站在法上看待一切，败坏的旧宇宙的理就左右不了我们的思想，我们更不会被常人心、被各种变异的观念带动了，因为我们是师尊的亲传弟子，是在世间助师正法的神。以上只是现阶段针对向内找的点滴所悟，层次有限，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交流，有不符合法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